欢迎大家来上罗马书的读经班啊！今天是我们罗马书读经班第五次上课，主要要看的内容是罗马书的第三章啊，1-31节。我们一开始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也是来向你祷告，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也向神来祷告，求主你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真理的圣灵亲自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对罗马书有进一步的了解，使这本书让我们在信仰上跟生活上都得到帮助。以下这段时间，求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跟大家做一项报告，这个报告就是下礼拜天开始我不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课程出现，这个新的课程是信仰常见问题的研讨班。这东西就不会动了，有了吗？好 ，OK， 好，就是从5月20号到6月17号，一共有5周哈。那还是在这个地方上课，那是因为我去看家人，所以我们会有段时间不在。那在5周的时间，我们的题目就是信仰常见问题的研讨哈。然后这个性质是一种护教学，就是装备基督徒，因为这些问题就是常常有人会问你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想的不是很透彻，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的时候就不晓得该怎么回答，那我们就是要研讨这些问题。那讲员的话有6位弟兄姐妹，在5月20号是马宁跟葛鹏做讲员，5月27号是雅茹跟道一，然后6月3号的话是蔡义光跟赵云科啊，蔡义光主讲，赵云科是助教。6月10号反过来是赵云科主讲，然后蔡义光是助教。6月17号的话，我们有一个专门是回答问题的哈。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你觉得要问的，就在6月17号那天来问。那这个内容的话，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是哪些题目是我们要讨论的。到底有没有神？怎么知道有神？好。创世纪讲的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令人难以相信啊！世界怎么可能在7日内造成呢？这是有许多慕道朋友哈不信主的人问的问题哈。第三，信仰是用来解释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吗？或者是信仰来解释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事？等到科学更发达能够解释，我们就不需要信仰了哈。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对圣经的说，圣经明明是人写的，要收录哪些书卷也是人决定的，怎么说圣经是神的话呢？好，这个问题。第五，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吗？到底有什么差别？第六，基督徒能不能祭主？第八，一个生活品性不怎么样的基督徒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的好人却要下地狱，很不公平。第九，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后也要下地狱吗？第十，神既然是有爱、圣洁、大能的，为何又容许罪恶和灾难的存在？第十一，我的基督徒朋友不管生活中顺或不顺，都说是神的旨意，好像很阿 Q。第十二，就我觉得基督信仰很好，圣经也很有道理，但我感受不到有神。如果神是真实存在的，为何不让我感受到他？那第十三，我理智上知道有神，可是感受不到神的爱 ，no feeling， 怎么办？十四，我祷告之后好像确实有平安，但我怎么知道这是来于神还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呢？十五，我能否祷告求神显个神迹给我看，只要一个神迹我就信了。16，基督徒要服侍要遵行圣经教训，好像责任和束缚很多，我怕信了之后会失去自由，所以我现在还不敢信主。第17，教会中有人说信心是一个决定，就是要做决定去相信，但也有人说神有神的时间，到时候到了就自然会信的。我现在相信，但是又有些犹豫，到底我应该 做个决定去相信，还是其实我的时候还没到，就是他快要信了，他要想我现在应该就决志吗？还是我内心有更多的感动才是神的时候？好，第十八，我想相信，但仍有挣扎。我可以先做决志祷告，请神进入我的心，帮助我吗？还是我应该确定相信之后再做决志的祷告呢？就是这些的问题的话，就从下礼拜开始，我们有五个礼拜的时间会来讨论这些。大家也可以当场再问一下，问老师哈。所以这是从下周开始，我们这一班就变成是信仰常见问题的研讨班。嗯，总共有五周，因为五周完了之后，那个在下面那个第六周是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哈，所以那天又没有主日学。那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上罗马书呢？是七月一号，七月一号那天开始，我们就再回过头来继续看罗马书。所以这段时间你说那我读经我读什么呢？还是读罗马书，就大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希望你把罗马书再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如果你觉得你还有时间，你就读两遍，多读几遍。好，那我们七月一号会再回来继续上罗马书。那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二章，上次我们看完了第二章，然后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这一段话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有关系的。罗马书第二章的第28、29两节，请打开你的圣经，我读一下这两节给大家听。二章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段经文很重要，就是讲到形式主义就是你光是在外面做的话没有用的，这形式主义的错误那中间有两个字，我想在这个字义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字就是在乎灵的这个灵，还有在乎仪文的这个仪文他们的原文这个灵叫做 pneuma， 仪文叫做 grammar。 那你就一看这个 grammar 说，哎，这好像是英文的那文法，这个字就是这样来的 grammar 的确这个英文的文法就是从这个希腊文出来的。那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个 pneuma 这个字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翻译，一种就翻成是圣灵，那另外一种的就说是人的灵，我里面的灵。好，那其实它原文就是这么一个字，就是 pneuma 而已。在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把它翻成圣灵，有时候就翻成灵一个字而已。在英文的圣经，因为英文可以大写跟小写，所以他觉得那个翻译的人觉得这个地方讲的是圣灵，他就把那个 spirit 那个 s 就大写，但如果是他觉得不是讲圣灵，他就把它小写。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译本，然后出来翻的就不一样。那英文的译本有好几十种，大概最重要的有三本，一个就是现在大家最常用的这个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那另外一个是一般基督徒觉得说翻的比较准确的，非常按照原文的，我们叫 NASB， 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历史最古老最久远的 King James Version。 那我们看这三本书的话，他们对这个 pneuma 就这里的 pneuma 的翻译不一样， NIV 跟 NASB 他就是把它大写 Spirit， 他就认为说这里讲的是圣灵，然后古老的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他就是小写，小写的 Spirit 就是这讲的就是人的灵。好，那我跟大家了解一下，说它的原文就是这么一个字而已。那这个grammar 这个仪文，我们中文和合本翻成仪文，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把这个 grammar 翻成 letter， 最古老就简单就是字，就是字的意思。NIV 把它翻成 written code， 条文的意思，所以它就是字句和条文的意思啊，是在乎灵而不在乎字句和条文。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字的意思。那他整段的意思，他讲的都是什么？ 就是讲的说这个地方的啊，这个电脑是吧，就讲的这边的错误。那我们来看一看他讲的什么是真基督徒跟什么是假基督徒。从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真假信徒。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这段圣经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那你把犹太人这三个字换成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意思，外面做的不是真的，只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的。好，那第二，这段圣经也说，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真割礼也是心里的。我们想，这也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这些仪式，主餐也好，敬礼也好，等等等等，真正的话是应该是心里面那样做的话才算是真的。好，那就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就基督徒的生命，我做基督徒这件事情乃是圣灵内在的工作。如果你把那个 Pneuma 当作是圣灵的话，我们采取 NIV 的翻译，乃是圣灵内在的工作，我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而不是说只是遵守一些外面的条文，你该做这个，你该做那个，你礼拜天几点钟该 show up， 你该十一奉献，你该做这个做那个，很多的条文。然后最后呢，就是说那个结果是说有称赞，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人看外貌，神看内心，那我们就是外面做得很漂亮，人会称赞我们，可是神称赞那些内心诚实的人。所以这段经文最后就说，他的称赞呢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加深印象，我把它做了一个表格，大家再看一下哈。这是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讲的是假信徒跟真信徒之间的一个比较。假信徒是外面做犹太人，外面做基督徒，真信徒他是里面做犹太人，里面做基督徒。假信徒是身体受割礼，真信徒他是心里受割礼。然后假信徒他就是很在乎外面的那些仪文，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真信徒他在乎 spirit， 在乎灵。然后假信徒最后得到的是人的称赞，真信徒得到神的称赞。所以这一段圣经对基督徒生活很重要，它是对那个形式主义，因为我们一不小心会落到形式主义，对形式主义一个很致命的一个批判，说这个形式主义不 work， 你一定要心灵和诚实才行。那我讲的比较白话一点，这个形式主义是形式，然后那个里面的叫内涵，就那个 appearance 跟那个 content， 外面看起来是怎样，那个形式跟里面的内涵那个 content， 我把基督徒生活中的四样东西拿来做一个解释。好，第一个就是崇拜聚会，礼拜天了我们去聚会，有人带唱诗歌，有主席做报告，有牧师讲到，这是他的 appearance。 然后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堂布置得很漂亮，要很漂亮的花或怎样，诗班要穿什么袍子， appearance 形式。那内涵是什么呢？内涵是我们每个敬拜者的心灵与诚实。好，那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就说内涵很重要，你只有形式没有内涵，在神面前不 work。 那敬礼，说敬礼的话，去受敬必须里面有真实的信心，信耶稣基督。你如果光是去受个敬，在水里面泡一下，但是心里面不信，然后这样子的敬礼能够救他吗？对他有用吗？没有用。而主餐圣经说主餐为的是纪念主，你说今天怎么又要守主餐了，崇拜会拖得很长，然后来了我就喝一下那个一小片饼干，我就吃一下，就糊里糊涂把它给昏过去就算了，那这个主餐对你来说没有用。就是你心里在纪念主，这个主餐就有用，在神面前有用，你把它昏过去没有用。那我们也有团契，团契活动又是团契排好今天团契谁带唱诗，谁带查经，谁搞这些吃茶点等等。但是那个内涵是基督团契是彼此相爱。那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呢？说你光是搞了半天那外面的 appearance 形式的话，有形无体不管用的，在神面前不管用。但是人就是我们人很容易从这个极端走到那个极端，有些人就说 外面这一套不管用的，管用的是里面的，对不对？那行了，我外面的都不要了，我就光要里面的。然后就有一种情况，我要跟他解释一下，先说一下有内涵不是什么。有内涵并不是说不要形式，有内涵不是说我只要有心灵和诚实我就不要崇拜聚会，也不是说我只要相信耶稣我就不要受浸，也不是说我只要在心里面纪念主耶稣就好了但是我不要守主餐，也不是说我只需要我心里很爱我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不要跟他们团契聚会。这就是有人说，哦，既然行内涵才重要，形式不重要，我就把形式全部取消掉，不是这样子。那有内涵也不是说只顾我自己里面然后就不顾其他的人，不是说只顾自己不顾团体，并不是说我就光顾个人不顾团体，也不是说我就是这样别人管不着，我有我的内涵，我用我的内涵来做基督徒。那有内涵不是说不顾团体的纪律就个人任意而行啊。那有内涵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了两句话哈，有内涵是以内涵来充实形式。请大家听好这句话，就有内涵并不是以内涵来取消形式，而是以内涵来充实形式。不是说我有里面的 content 我就不要这个 appearance， 只是我要给这个 appearance 里面有个 solid content。不是用内涵来取消形式，而是用内涵来充实形式。不是有形无体，也不是有体无形，而是有形又有体。我们中国人讲这形跟体，形就是外面的 appearance， 这体就是它里面的那个 solid content。 不是说我只不要 appearance 或者说不要这个 content， 而是说两个都要。有内涵是以个人来丰富团体，因为有时候人就自由主义嘛，哦，我就是有内涵，我的信主就是这样子，你不要管我，我就是要这样子，我爱几点去敬拜主没有关系，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有内涵是以个人的生命的丰富来丰富团体的生命，哦，我里面的内涵更好的时候我使这整个的团体变得更好，是以彼此生命的连结来增强团体的生命。有内涵是增强团体而不是减弱团体。所以这一段经文短短的两节经文跟我们基督徒的时代生活是很有关系的，就是对这个形式主义哈，以前的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形式主义，这 legalism， 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搞外面那一套。而现在的基督徒特别是从天主教以及从天主教衍生出来最接近天主教的一些宗派非常注意的就是外面的形式主义。那浸信会的话算是比较讲究里面的，但是慢慢的就说信徒对这个里面的讲究也慢慢遗失了，最后也是搞出这一套外面的东西来。所以你房子盖得越来越漂亮，然后那个崇拜花花绿绿越来越多啊，表演表现越来越多，但是那个心灵跟诚实的部分失去了。那神的心意是说你要有形又有体，你要先有内涵再有外面。好，那这个是跟大家做一些复习。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章啊，总共有31节，我希望能够把它看完哈。那我们现在这一班是读经班，读经班的有一点就是你要把那个经文的本身把它读懂了，你不是听我讲一遍然后你讲懂了，而是说你自己读读读读久了你就 figure out 说啊，圣经是要这样子读，你把中间的那个条理把那个路那个理路把它读出来，然后你说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我读懂了，我会读经了哈。那第三章的第1节到第8节是紧接着第二章，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就是告诉那些犹太人，你们犹太人也是有罪的，你不要说我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有割礼，我们犹太人有律法，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被定罪。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这样子想，你犹太人如果不遵行律法行不出来也是有罪的。那跟着他所讲的这些，所以第三章他就接着讲。那以下的那一段就是一到八节是一段 argument， 是保罗假想一个敌人，假想一个辩论的敌人，那个人说一句然后他就回一句。这就是跟我们就今天一开始我不是说下礼拜开始有这个信仰 问题的常见问题的研讨班，这它就是一种研讨班，就是一种 argument， 是所谓的这个互教学，就说有人提出来问题说，哦，你们基督徒怎样，你们这个是不是很不合理，你们是怎么样，然后你就说那他这样子问到底有什么不对，然后我身为神的儿女，我应该在真理上怎么回答他。那第三章一到八节就是这样子，我先把那个经文读一遍，就大家翻开你的圣经，然后你一边读的话，你就觉得说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可不可以一路我都明白，还是中间有些我觉得诶，这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先看看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爷交托他们，第三节，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第五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那这段经文大家都明白了吗？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讲了些什么。这段经文呢，保罗好像在跟人家争辩哈。那这个提问题的人是保罗自己想出来说，有人会问我这些问题，他也是从他自己犹太人法利赛人的这种背景，他想到可能犹太人他特别会来问这些刁难我们。第一个，他觉得人家会说的，哦，你说我们犹太人搞了半天也不得救，做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律法割礼都没用，还是会受审判，那样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那我们受割礼有什么益处呢？那保罗马上就回答在第二节，他说凡事大有好处，就是说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虽然你受割礼不能使你得救，但是有很多的好处啊。最大的好处让我告诉你，就是神的话语交托给你了，神的圣言就是旧约圣经，整个神的话语给你们，哦，圣经，神的话语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很大的宝贝。哎，没有给别人呢，就是给你们犹太人呢，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吗？哦，的确是一个好处。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第二是什么？他不是说第一是神的圣言吗？那第二是什么？第一后面应该有第二吧，对不对？第二跟第三是什么？啊，有没有说第二在哪里？就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个，就是出现过几次，就是他只讲第一不讲第二，也不讲第三，他讲着讲着就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这点是最重要的。那有没有别的呢？其实有第二跟第三，他要到了第九章才开始讲，请你们翻到第九章第四节，就是没有第二第三这个字眼出来，但是他把犹太人其他的好处有讲出来。第九章第四节我读一下，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等等。哦，这里就讲了更多，身为犹太人你们有什么样的 privilege， 有什么样的好处。哦，但是他觉得我特别要指出来的一点，他就说诶，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那第二个问题就从第三节出现，为什么保罗讲完了说神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之后， 他接着他的话就说，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呢？啊，这样子说是什么意思呢？我先问一个简单的哈，就是那个字面上的问好了。嗯，因为我们人有信跟不信，对不对？我们信神，有些人信神，有些人不信哈。那这句话说，即便有不信的，又有何妨？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是不是？我们信是信神，那么神的信，神信什么？啊？对，这边说我们就。难道我们的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废掉神的信，那神的信，那神信什么？啊？我好像听到有人回答，信实是吧？对，谢谢哈，谢谢。那这个是大家要了解的，一些地方，我看我跳一下。我有写了这几个字眼在这里哈，就是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有几个字，如果从他那个原文的字来看的话，就比较容易一目了然。就我们读圣经有时候稍微做一点这个字义研究哈，我们中文翻成的这个信这个字，它如果以这个名词形态出来的话，它叫 pistis。这个哈，然后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有几个字的字根就是这个信这个字，在第二节的说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个交托这个字，它原来就是信的意思，它的字根哈啊 pistio， 当然在原文的话，它后面还加上一些其他的语态有些变化，但是它字根是这样说，哦，这个也就是交托就是信托的意思。然后那个不信的话就前面加个 A， 希腊文前面加个 A 就等于英文前面加个 UN 一样，就是 on 什么，就是刚好反过来哈。那这个字你可以翻成信，也可以翻成是信实，也可以翻成是 faith， 或者是翻成 faithfulness。 所以这里我们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里的这个神的信翻成信实是比较对的。那这些就是弟兄姐妹可以去参考一些英文圣经的翻译。所以我那个读经班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怕麻烦啊，你读的时候觉得有点不知所云的时候，你多看几个翻译本啊，你可以看英文的就看英文，如果要看中文的话，现在也有很多新的中文译本啊，都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如果有人不信，但是不能够废掉神的信使哈。我们再看一下第三节哈，我费了这么多功夫，想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经文应该怎么读比较顺一点哈。就第二节我们看到说，啊，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就是神 trust， 神 entrust 这个他的 oracle， 他的 word， 神把这个旧约圣经信托给了犹太人。那你受到神的这样子的委托，你就应该很忠心，对不对？哦，神把这个给我的，我一定要把它好好的保管，那么该读的就读，该相信的就相信，该传给儿女的就传给儿女。但是如果有人他不忠心，神把这么大的一个宝贝交托给我，但是我不忠心，我就啊嘣就把它丢到一边去，或者就不管它。所以这里的第三节的即便有不信的哈，这个 NIV 他就说，即使有人 unfaithful，就算有人他不忠心的话，这个交托给他的他又不忠心，他又在那边乱搞，那有什么关系？说，神啊，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有人很不忠心啊，他把这些东西都乱搞，你的话语他们都没有，这样子你那些宝贵的应许大概就要落空了。那保罗就说 No， 这些人不忠心，但是神说的话还是会实现，神在他话语里面的应许还是会实现，还是会成就，不会因为说这些人不忠心，然后神的话语就会落空了。特别是这个罗马书一开始就讲说，这个福音哈，是古时候神借着这些众先知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特别讲到说，这圣经里面对福音的应许，对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应许， 在这个里面，这些东西不会落空的，弥赛亚的救恩还是会发生的。就算这些犹太人他们很不 faithful， 很不忠心，那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忠心就废掉神的信实吗？难道因为他们这样乱搞，神的话语就会落空吗？ No， 神很信实，神说话算话，一定会成就的。就算你们不相信或者你们不忠心，可是神的话语还是会成就。他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他就再说，就说正如经上所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就是神总是真实的。那你看他这个护教学哈，他在那里辩论的那个 reasoning 哈，他有时候会走到非常的极端，就是说如果有人狡辩到这种程度的话，那我们该说什么话？就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跟人家谈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人在那边狡辩，真无理取闹，就觉得说明明不是这样子，你非要把他就讲歪理。那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有人在讲歪理，然后这个保罗讲这个歪理的时候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哎，不是我讲的哈，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是有人讲的，不是我讲的哈。那就说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说哦，我们的不义啊，我们很不好，对不对？你们基督教说神是多么的好，无论你多坏，神都会原谅你，赦免你，使你得救啊。那么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如果这样子，神怎么能审判世界？就是说哦，我们这样子做这么坏的事情，我们很不义，可是因为我们很坏，把神衬托的，把他的义反而衬托出来。既然说我们这边做很，我们越坏，然后神赦免的时候显得说神的恩典越大，那这样子的话神好像应该感谢我才对。就是说因为我这么坏，这么不义，把他衬托的是这么的义，然后这么的圣洁美好，那这样神怎么还向我发脾气，然后说我是有罪的，说这样神就是很不公义，难道是神不义吗？那保罗就说不要胡说八道、okay? 就是说断乎不是，如果是神是不义的话，他怎么能够审判世界嘛？哈，那我就是这一段，我每两节我做了一个口语化的翻译哈。那第五第六节哈，前面四节我也有口语化的翻译，第五第六节我的翻译是这样说，有人狡辩说，若是因为我们的不忠不信哈，更加衬托出神的信实，因为我们的卑陋污秽更加显出神的公义正直，那么神岂非应当感谢我们？为何他还向我们发怒呢？如此一来，神岂不是一个恩将仇报不公义之神吗？当然不是这样，神若是不公义之神，他怎能审判世界呢？那我要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就是为什么有这种歪理出现？你觉得说为什么有这种歪理出现？他有一种观念哈，就是这种狡辩的基础是认为神是一个很自私的神，就 all he cares 就是 his own glory， 神就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得荣耀。他说神他就是很在乎自己有没有得荣耀，那只要我能够把他的荣耀衬托出来，那不就是他应该就要感谢我吗？就是哦，你说我不忠不义， OK， 我承认我不忠不信，可是神却因为我的不忠不信而显出他是多么的信实可靠，所以神应该很高兴才对，所以就有这种狡辩出来。那这种说法就是曲解了神他的本性，污蔑了神他的属性。好，这是这两节圣经这样讲的。那到第七第八节他就照着这种更往前推了一步，我把这两节再读一下。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呢？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然后保罗要发表一个声明说，哎，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然后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他们这样子毁谤我们是应该的哈，就是该被定罪是应该的哈。好，那这是还是一种那个狡辩了、啊，就是对他们说，啊，基督徒就是那些，其实这种讲法，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会听到，人家说， 哦，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反正你们不管多坏，你们的神都会原谅你们啊。那你们就是基督徒总是做得不好啊。既然说不管犯什么罪，神都会赦免你们，那你就尽量犯罪好了。你们就是一直犯，一直犯下去，反正神会赦免你们，这怎么回事？那我们就看了哈，他好像。好，这个是罗马书的第三章的一到八节。一到八节它重点是保罗为护教这件事情做了一番的辩解。这给我们有什么教导呢？就是说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人家常常会来跟你辩，来问你，那你需要在真理上有所装备。当人家会拿一些难题来问你，甚至有时候是用歪理来问你的话，那你需要说怎么样说用温柔敬虔的心回答个人哈。所以你要受一些装备啊。第三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是把前面的那两章半做了一个总结。前面那两章半它就是要建立起一个事实，就这个事实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所以保罗分成三部分来证明，首先他说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有罪。第二章开始他说那些论断别人自以为义的人有罪。然后第二章的后面说犹太人也有罪，他把这三方面都证实了，因为他把全世界人分成这三种人，然后这三种人都有罪，那结论是什么呢？那结论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就是他在那里做结论，这个结论也做得非常的有意思哈。第九节一开始说这却怎么样呢？或者是说那我们应当如何做结论呢？这个 NIV 这边的翻译，它英文翻译就是说What should we conclude? 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讲了这么多，那么我们该怎么结论呢？我们比他们强吗？我们这些犹太人比那些没有，就是非犹太人，没有律法，没有这些的更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哈。就如经上所说，从第十节开始保罗引用了七处的旧约经文，把它合在一起来讲说人都有罪这件事情，他等于是在引经据典了哈。下面这一大堆的引用当中又可以分成两个小部分，我给大家看一看，他那个纹路其实挺清楚的哈。就如经上所记，第十节哈，好，一开始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OK, 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好，到这里为止是一个小段落，他在里面讲了四次没有，没有义人第一次，没有明白的第二次，没有寻求神的第三次，没有行善的第四次，看到没有？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在这四次当中第一次跟第四次都还加上一句说连一个也没有啊，所以第十节一开始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然后中间讲了两次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然后对到最后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好，这就是说都没有，大家都有罪，没有一个一人都没有。他先把这个给建立起来，就是全世界上的人都有罪。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真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吗？有时候人就会觉得说自以为义嘛，他说我是义人啊，我比起我们公司的那个同事来，我当然是义人啊，我比起那个隔壁的那个邻居，他就去跟人比，然后就觉得说我是一个义人嘛。可是神看人的时候就说没有一个义人，说神你到底怎么看我？我是说我没有义人，我觉得我自己还挺不错的，我真的跟人家比起来我这个人还算是有良心的。神就是说你虽然是个有良心的人，你虽然有时候会做好事，但是你的生活当中行为当中还是有很多不义的事情，真正来讲的话你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也是一样，还有没有行善的，你说他有行善啊，他这个礼拜又做了好几个好事，还帮人家去接飞机，帮人家去做这个做那个的，行了很多的善。 那神在你这里讲的都是照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程度来说，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完全明白的，没有完全寻求的。所以有啊，那个人他在慕道半天，他就说他在寻求神，可是他感觉不到说神有回答他，所以他很灰心，他就觉得这个我寻求半天好像这神都不是真的，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到底你们神是真的还假的。那就是连人的寻求也没有一个说真正是纯正的完全真心的那种寻求。从神的眼光来看，这种义人行善的明白的寻求神的真正做到完全的程度的人是一个都没有。然后从13节开始到18节，他用我们身体上的几样东西来讲人有罪这件事情。那你看看他讲了我们身体上的什么东西啊？第13节说他们的什么喉咙，好，喉咙是一个东西，身体上的喉咙，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然后他们用什么？哦，舌头弄诡诈，好，还讲到舌头。然后还有什么有鬼蛇的毒气？嘴唇，又讲到嘴唇啊。然后第14节说什么是咒骂苦毒？满口，好，都是跟口有关系的啊。第15节杀人流血，他们的什么飞跑？哦，他们的脚也在做坏事啊。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然后他们什么不怕神？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讲了好几个人身上的部分哈，讲了我们的喉咙，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口，我们的脚，我们的眼，这些都在做坏事。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是说人的整个的部分全部都坏了，不是说哦，其实我就是这个手有时候会做坏事，但是我的嘴是很好，每次都讲都是很好的话，不是这样子，是说整个都坏了，就人的身体的各部分能够坏的部分都坏了。那我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个你们愿意听的人就要 pay attention 才能够听得懂，因为你这个再钻研下去的话，你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下面讲的这段话，根据这边还有圣经里面的教导，说有一种教义叫做全面的败坏，全面败坏，全面的败坏是在讲什么？就是说这个人是全面败坏了啊。对于这个全面败坏，特别你如果是加尔文主义的话，中间有一条，五条里面有一条就是全面败坏。这全面败坏怎么来理解它啊？有两种，一般来说就是两种。第一种说全面败坏，就是说我那个败坏的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能多坏就已经有多坏，就坏到无可再坏。我的整个的人全部都坏到不能再坏。那坏到不能再坏的，他下一步是什么结论呢？就是我坏到连做正确的选择的能力都没了，就我这个人不 capable make a right choice， 因为我是坏到了是彻彻底底的全面败坏了。所以就算耶稣来了要我选择去相信他，我都没有办法做出这个正确的选择，我 totally incapable， 不能够去选择相信耶稣。这个是一种，听得明白吗？就是说在程度上我已经坏到无以复加。那第二种解释说全面败坏讲的不是程度，讲的是范围。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这个人有很多的部分，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口，我的鼻子，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我的整个的人所有的部分都败坏了，但是并不是坏到无以复加。就是我的嘴常常说坏话，但不是说我的嘴已经把坏话说尽了，要说更坏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或者说我的脑子里常常在想坏念头，也不是说我这已经坏得不得了，就是最坏的都被我想到了，更坏的没有了。而是说我所有的部分都坏了。所以当有人在那边跟你说的说啊、哦，我这个人就是嘴不好，我就是讲话很难听，其实我的心的是好的。有没有人这样讲？好，那就是你就说 no， 你的心也不好，全面败坏，就其实你的心也不好，对，你的心也许比你的口好一点，但是也不好。 就说啊，我这个人就是犯糊涂，就是有时候想东西想不清楚，我脑子不太好，有时候理智不太好，但是我的感情很好，我对人很丰富的，都是有爱。那么你的感情也不好，就算你的脑子不好，你说我感情也不好，这全面办法是说各方面整个的范围人都坏了，但是还没有坏到无以复加，以至于说有时候这个坏人也会做好事，就这个强盗有时候还会帮助穷人，这个骗子诈骗骗了一大堆钱的人，他看那个乞丐在那边要饭，他还丢些钱给他，就很坏的人他还没有坏到说真的无以复加，但他有时候还可以我做一些好事。那这是两种关于全面败坏的两种不同的理解，你们听得懂吗？那你们选哪一个？你们选第一个还是选第二个？哦，你们选哪一个是你家的事啊？啊，我告诉你，我选哪一个就好，我选第二个哈。啊，我说一下我的立场哈，全面败坏。啊，第十九跟第二十节，他就是做了一个结论了。第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哈。就是这个是要让那些犹太人也服罪了，也服气说自己是有罪的。就外邦人啊，还比较容易说服罪哈，说我是个有罪的。但那个犹太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选民，所以很难相信自己有罪。那保罗讲到这里就说，都有罪，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哈。律法不能够赦罪，但是能够知罪哈。就有了律法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地方做错了。哦，顺便一个题外话，我来问你一下，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一样不一样？那个不是说我们的旧约就是跟他们的圣经是一样的吗？然后他们的神也叫耶和华嘛，那犹太教徒跟基督教徒信的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我们50%是一样的，然后只有另外一半不一样？还是说那个犹太教徒他们也相信摩西五经，他们有些人也会得救？到底我们跟他们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感谢主，你们都有抓到重点哈。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什么呢？我们之所以是基督徒是信耶稣，对不对？我们不只是说相信有位至高的真神，他的名叫耶和华，对不对？我们的基督徒是相信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最忠心的信仰，对不对？那这个最忠心的信仰犹太人信不信呢？既然在忠心的信仰上不一样的话，那我们跟犹太教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是我们在本质上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 reject， 他们不要耶稣。好，第21到31节分成两个部分哈。21到26节是一个部分，是讲最主要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在21节到26节。有些圣经的学者他是认为说，整本圣经讲到教义方面最重要的几节经文就在罗马书第3章21到26节，这是所有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关于基督教义的经文。然后27到31节是根据前面就是21到26节所建立起来的真理的基础，再进一步的做一些发挥。那重点呢就是21到26节，如果弟兄姐妹可以把这几节经文在讲什么你能够完全都了解清楚的话，那对于基督教义哈，什么是信，什么是因信称义等等，就会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了解。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段圣经就是多注意一下。我把21到26节来读一下哈。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哈。好，就是前面已经建立起来说全世界人都有罪，全世界人都有罪是一种很没有希望的状态。但是保罗说，感谢赞美主，我们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还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因此在第21节开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段落。好，这是21节。那22节他继续在解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就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是这几节关于基督教义最中心的几节的经文在这里面。好，第21节大家应该跟就是第一章的第17节一起来看。我稍微跟大家 compare 一下，因为我的 PowerPoint 其实是有写哈。好，第三章第21节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大家读经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相当的仔细，仔细到什么程度呢？仔细到说你会 pay attention 去他看他的这个时事。就是过去式啊，现在式啊，过去完成式啊，还是现在进行式啊？中文圣经有时候也会把这个时式把它表现出来。第21节就说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我们看第一章的第17节，讲的是同一样事情，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一章17节说，因为神的义，还是讲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把这两节经文稍微做一个比较，它的意思就更丰富，更清楚哈。这个神的义是整个的主题哈。神的义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第一课还是第二课特别在讲这一点哈。因为罗马书的话，它的主题在讲神的义嘛，因信称义，神的义哈。这神的义是什么意思？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哈。我先帮大家稍微做一些整理哈，用五个来问哈，五句话来问。第一句话是 what， 在讲什么 ？what 啊，就是但如今神的义哈 ，what 讲什么？讲神的义。OK， 第二个是 where， 在哪里？神的义在哪里显明出来？在律法以外 ，where？ 第三个问题是 ，who？ 谁？神的义加给谁？第22节，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这是 who， 对不对？然后下一个问题，我们就说 why？ 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义？第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为什么。然后下面第五个问题就是 how does it work， 为什么一信耶稣就可以被称义呢？哦，第24、25节就解释这个 how。 OK， 就说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白白称义，这个 how， 因为他救赎我们。 因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他的血显明借的人的信等等，这里是告诉我们是号。所以这一段看起来是比较越来越细啊，但是它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你来读罗马书的话，你心里要有准备好，准备好说你愿意花这个功夫，把这一本书的那些经文要教导的部分，你用个谦卑的心把它给学清楚了。那这个神的义，我们先来看这个 what， 就神的义是什么呢？有两种传统上的解释。第一个说神的义是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神，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说神的义是神的恩典，就是他给人的义，他白白送给人的义，所以是一种恩典。人本来不义，但是神称他为义，这是一种 grace 啊。这里神的义应该是哪一种解释啊？这里讲的是，我跟大家再说一遍，是第二种，讲的是神的恩典。本来不义的人因为信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义是一个恩典的义，救恩的义，是白白给的。NIV 的翻译是说，那个这是 righteousness comes from God， 从神而来的，就神给你的，白白送给你的。这里讲的神的义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恩典之义，白白给我们的义。那这个恩典之义我在哪里可以去找到它呢？ Where 说哦，在律法以外，不是靠你行律法可以知道的。然后在一章十七节说哦，在福音里面，在律法里面已经显明出来，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讲的是什么呢？哦，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他已经完成这个救恩了， is complete， 这个 act 已经做完的一件事情已经显明出来了。但是在福音那边说，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不断的在显明出来。为什么呢？哦，因为我们在传福音啊，我们一直传到2000多年，我们现在还是传福音啊。每次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神的这个恩典的义就显明出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的义就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但是神的义也是已经完成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所以是这样子说，就是神的这种恩典之义。然后他是只要你相信啊，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第22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不是随便相信哦，不是说你相信有位伟大的神造物主我就可以得救。 No， 你光是相信有神存在绝对不会得救的。就有时候就是太多时候基督徒就是把福音传成这个样子，就说哎，有个神存在，祷告很灵的，你信吧，信了你就是基督徒，你就得救了，你就害死他。要让他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恩典，接受救恩，才能够得救。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有个具体的相信的对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哦，只要你这样子信的话，那就神不 care 你是黑人、白人、黄人、男人、女人、有钱没钱，都可以得救。那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去查那个，就是我们基督传福音很喜欢用那个 Four Spiritual Law， 然后就讲到那个罪的部分，就是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常常我们很短的时间跟人家传福音，不像这个罗马书前面花了2章多的时间来讲这些犯罪有罪的事情，那讲到这里就不需要再解释说哦什么叫做有罪。那有时候我们就是一来就说哦，请你跟我看罗马书第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不知道，我是好人，我没有犯罪啊。我们就跟他说，哦，你讲的那个是 crime， 是说是犯律法上法律上的罪，而不是说 sin 啊，就是这个神说的那种罪等等。我们就跟他去解释半天，然后就说，哦，这个罪它是原文是 hamartia， 就是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然后就跟他解释说什么叫做为什么这样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果你罗马书一直这样读下来的话，到这里的话就不太有问题。 结束的时候，今天时间快到了，就说这亏缺了神的荣耀，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其实这是很清楚的啊，就说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说神造人，为的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啊，神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来。但是我们因为里面有罪的话，有罪，每个人都有罪，本来可以反映出十分的，而我们人只能反映出一分或两分，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家看我们就没有觉得说神是这么的伟大，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罪的情况，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这里。那请大家回去把它再多读几遍啊，下次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就是7月1号了。我那个 PowerPoint 其实写的蛮多的，那我们弟兄会把它 post 在网站上。在那个最后的那一页，我做了一个称义跟成圣的一个比较的一个表格。这是罗马书的前面这四章讲的是称义，然后第五六七八这四章讲的是成圣。再来，称义跟成圣有什么不一样？我有个简单的表格在那边，大家要看的时候可以这边有哈。对，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自己到网站上去看这些好了哈。那我们今天就下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对我们的恩典，不但给我们救恩，而且还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也借着我们的明白来把神的恩典更多的分享给别人。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装备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是有人向我们就是慕道的朋友问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神的真理按照神你自己的意思能够清楚地讲明。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